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继成功的将涉港法案签署成法之后，美国众议院在星期二再通过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要求白宫就新疆问题制裁中共高官。而北京在短短几个小时内也做出了密集反应，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到中共官媒，警告美方要付出应有代价。而这个星期稍早，北京就涉港法案公布了两项对美国的反制措施，被认为象征意义大于实质影响。北京想反制，手里还有牌吗？而华盛顿接连通过制裁法案，是否准备就人权问题全面挑战北京？美国的制裁能不能够改善中国的人权现状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就一系列问题进行探讨。第一位是美国对华援助协会负责人傅希秋牧师。傅牧师您好，欢迎您。
你好，你好。
第二位呢是资深媒体人也是时评人常平先生。常平先生您好，欢迎您。
永安好，傅牧师好。
欢迎两位嘉宾，同时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您可以利用热线电话来电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您拨打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0028552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呢，请您拨打30017560。另外呢，您也可以继续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我们的傅希秋牧师啊，傅牧师，您经常来到华盛顿，在国会呢参与一些听证会，或者与这个国会的一些议员进行交涉和理解。那么，跟我们谈一谈，在过去，傅牧师过去两个星期内，连续通过三个针对中国这样的一个制裁法案，就您的观察和了解，这种情况在美国国会常见吗？那么国会的做法它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
谢谢玉文。这个观众朋友好啊，在连续两个礼拜啊，美国这个两党啊在国会的两院通过三个针对中国的人权的法案，并且带有实质性制裁的法案，这在这个美国这个国会对华外交的历史上应该是非常罕见的。这其实是表明第一是中国整体的就是在习近平的指导下人权状况宗教自由和法治的恶化已经成为一个共识这个不争的事实。第二个呢，也就是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对这种大规模的就是新疆还是在香港还是在中国大陆的人权的这个镇压呢已经发出一个集体性的声音所以呢就是大家一起来说不我觉得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这不仅仅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了因为像刚刚通过的关于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里边除了对新疆的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直接在法案里点名要求制裁以外，还有这个要求限制技术出口，并且要求这个国务卿呢在这个一定的时间内要提交关于新疆的这个在教育营还有这个这个所谓的劳动这个营的这个情况呢向国会进行报告所以呢这个是带有这个应该是带有牙齿的这个法案，并不是象征性的。
常平先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我们知道在这个美国国会两院还有把这个香港法案这个签署成法之后呢，那么您曾经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在文章里面您称这是美国这个在六次之后针对中国取得的最大一次成功，能不能跟我们说明为什么您会这样说？那么现在这个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又通过了，您觉得这代表了什么呢？
你们好，这代表美国在继续做正确的事情。这个我知道很多人认为美国通过这几起法案可能没有实际的功效。刚才傅牧师也讲了，我非常同意。无论是在象征意义上还是在实际的功效上，它都是有 非常大的作用。那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非常具体的，可以说是它延缓甚至终止了六四镇压2.0版在香港上演的可能性。那这个新疆这个人权法案呢，我相信它对这个阻止这个新疆的人权状况的进一步的恶化是有实际的这个作用的。尤其是我为什么说六四之后它是最大的一次成功，因为六四之后啊，可以说从整体上说，西方急于宣告冷战胜利，然后忽略了中国实际上是镇压了作为冷战这个胜利，所谓冷战胜利的序幕的六四天安门运动，血腥镇压了这个呢，没有得到对西方对中国的抗争者来说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同时呢，中共利用这个西方反思冷战的这样20年的空档，趁机发展了自己。可以说六四之后，一方面中国政府对内污名西方反华势力和平演变，对外抗议中国政府外国政府这个高举人权大棒，它是非常有成效的。所以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对冷战的反思，实际上是为中共在这个在全球在六四之后的全球谴责中活下来并变得强大提供了机会。一边谴责普世人权是干预内政，一边又大举侵蚀西方社会，成为中共的拿手好戏。到现在为止呢，可以从2年前开始，西方社会开始反思这整个整体策略。那到现在为止，开始有了一些从美国到北约，开始有了一些具体的措施。
是，那么傅牧师，我想回到您啊，刚刚长平先生也提到了。的确，从这个北约到美国到各地，在西方世界，我们现在陆续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转变。那么，中国方面对于这个美国国会还有特朗普总统签署这个香港法案有非常激烈的反应，那么也提出了一些反制措施。稍后回来，我们要来谈一谈到底这些反制措施它的效用有多大。但是呢，就在这个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通过之后，北京照例一直到今天都仍然在发表一些相关的评论和回击哦。那么美国的国会议员呢，也就此表态了他们的看法。我们来看看很多的参议员，他们都表示，因为接下来这个法案要到参议院去表决，他们都说这个美国应该坚持做正确的事，不管中国会不会报复。像是民主党的参议员梅嫩德斯，他就说，如果我们担心中国的报复，那么我们什么事都做不了。维吾尔人会持续受到压迫，人权会被广泛侵略，我们也会继续看到中国是汇率操纵国，中国会持续的出现不成比例的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另外呢，共和党的参议员加德纳他也说，我们要求的只是中国遵守人类文明人权的基本标准，如同香港法案的情况那样，我们通过维吾尔人权法案只是要说，请尊重你曾说过的会提供给香港人民的自治，这就是我们所希望的。那么另外呢，在几天前，共和党的众议员史密斯他也曾经说过，他说是习近平制造了地球上最严重的人权惨剧之一。我想傅牧师跟我们谈一谈这些美国议员的说法，被很多的中国网民或者有人说中国的五毛批评，他们说这些美国议员就像是跳梁小丑，夸大了这个中国在人权方面的问题。您觉得呢？这些美国议员的说法是夸大了吗？
玉文，对不起啊，玉文啊，这个事情呢，是我们要看到是整体的这些法案的通过啊，并不是说仅仅是。哦，美国是无事找事。那么像新疆啊，就是根据统计啊，100到180万的啊，这个大部分是维吾尔族的啊，也有哈萨克族，甚至有汉族的啊，被这个任意性的拘押送到集中营里边去啊，或者说中共啊称为再教育营啊，实际上那就是完全是剥夺啊他们的行动自由啊，在里边呢甚至经历很多的酷刑。那么像这个维权律师高志胜余文生都已经被绑架失踪 啊，这个啊，这个超过任意拘押呢啊，秘密拘押超过2年多。那么维权律师这个钱永沛呢啊，最近呢也被以所谓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啊被逮捕。像很无辜的啊，像这个成都的区域知府教会的王一牧师啊啊，那么据现在的判断啊，因为这个礼拜啊，刚刚把他们其中一个长老啊，就是秦德富啊，判以这个所谓的非法经营罪，啊，仅仅是因为在教会的啊印一些福音的单张啊，纯粹是在教会使用的，啊，就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那么根据这个逻辑的话，王一牧师呢，很可能在这个今年的圣诞节会被判处超过10年的徒刑。那么这些呢，又不是说美国自己编造出来的，这是国际社会已经公认的事实。那么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一次我们这个看到就是说美国国会的行动啊，已经不同于以往啊，就是说仅仅因为一个人权的个案或者在西藏的个案呢，通过一个叫 resolution 啊，也就是通过一个决议案。那么这种决议案呢，都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那么针对香港的这两个法案以及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都是美国国内法啊。那么总统签署都是会成为法律。那么香港的两个法案已经成为美国国内法。那么这个维吾尔的法案呢，那么肯定这个毫无疑义啊，因为在参众两院呢，历史上这个很少出现这种，那么参议院是以100-0啊，就是全部的参议员啊都是集体通过。那么众议院呢，香港的法案是417-1，那么这一次的维吾尔的法案呢是407-1啊，只有一个参议
员。稍后我们也会谈一下，
这是代表了美国的民意。
是，好的，我们现在来听一听，在电话线上，我们现在有观众朋友也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这位是来自浙江的庄先生，庄先生您好，您在线上了。好，我们在浙江的庄先生，您还在电话线上吗？哎，是，请说。
哎，
请说。
听得到吗？
可以，请说。
等于连续的两个法案，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反正美国现在是狗急跳墙的吧。我之前以前说要消灭共产党，我看美帝国主义也要被消灭了吧。我觉得中国政府应该这种，他如果是美国国会用这种方法来制裁中国，中国政府应该也来可以反制裁吧。
嗯哼，
那些比如说国会议员不是有企业支持的吗？那中国政府应该就制裁那些支持这些这么多几百个议员的这企业，直接抽他的银根，断他的财路，看美国就是美帝到底还能嚣张多久？我就这么一个观点。
好，谢
谢
您，浙江的庄先生。常平先生，我想请您来谈一谈，您刚刚听到我们这位网友的看法。实际上，包括中国官方也是一直都在说，这个美国呢是在干涉中国的内政。刚刚我们的傅希秋牧师他也提到了，在众议院里面两个法案他都投下唯一反对票的共和党的这位议员马西，他呢昨天也在推特上说，他投下反对票的原因是，当我们的政府去干预外国的内部事务时，这等于是要求那些政府来干预我们的事务。所以他的做法，他说他的理由是因为怕中国会反过来干预美国的内部事务。那么刚刚这位浙江的这位观众朋友他也说，他觉得中国方面要提出更强大的反制措施。那么您先跟我们谈一谈，常平先生，您认为美国究竟是不是在干涉中国的内政？那么到目前为止，您怎么看待美国政府的做法？
英文好。我认为美国就是在干预中国的内政，但是有些内政就是应该干预，这个尤其是涉及到人权问题。这个内政呢，它不是一个遮羞布，可以说中共一直使用内政这块遮羞布啊，用得太久，用得太脏了。西方社会，对他仅存的一丝尊重也正在丧失。我知道有很多人买这个“内政”这个词的账，就像这位投唯一的这个 Mr. Low 先生，投反对票的这位议员说的那样。那，他的说法大家都很熟悉，但是 首先呢，这中共实际上中共这个政权呢，它的夺权和建立，就是建立在普世价值的基础上的，就共产主义这个意识形态。其次呢，中共建政之后，它也加入了这个一些国际组织，尤其是联合国，它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之一。那联合国是什么意思呢？如果绝对没有干预内政这个说法，要联合国干什么？联合国的意义就是它承认，人类有一些普世价值，有一些共同的东西，那可以用它来作为维持或者国际秩序的基础。第二点呢，我很想提醒，包括刚才那位，听众在内的中国的，国内领袖，就是所谓美国或者是西方社会干预中国内政。
啊，是常平先生，很抱歉，我要打断您一下，因为您的这个声音这个状况不是太好，我们想尝试再跟您进行一次连线，看看能不能改善一下这个声音的状况。那么稍后回来，我们再请您继续的来延续您刚刚想要发表的意见呢。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的观众朋友在网络上他们表达了什么样的意见和看法，然后再回到现场，请常平先生继续他的论点这个叙述。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位署名叫花花兰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光是美国参众两院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就令北京头疼，加之西方各大民主国家的跟进，北京现在所感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他说，北京所谓的反制措施将会越来越弱，而不是他们宣称的那样有力。而这位署名叫大唐贞观的网友说，中共的意图是每个维吾尔族都是恐怖分子，所以把每个维吾尔族关进纳粹集中营就是最好的解决方式。中共对外声称是对维族进行职业培训，对照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纳粹德国希特勒的犹太人集中营，当时对外宣传材料就是要对犹太人进行职业培训，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而这位署名叫进步卢的这位网友说，美国在维护人类基本的价值观，中共违反就要受到惩处，除非中国不跟美国做生意，但是中国敢不跟美国做生意以及进行科技学术的交流吗？好，那么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我想常平先生您是不是又重回到我们的线上了？
现在能听见吗？
可以听得见。
抱歉，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现在听得清楚了，请您继续您刚刚的阐述好吗？
我刚才想讲的第二点呢，就是想提醒包括刚才浙江那位听众朋友在内的中国民众，就是所谓西方社会干预中国的内政，要求中国政府尊重人权，它的本质上是什么？有一些网民已经很清楚的指出，就它的本质啊，就是要求中国政府善待自己的国民。尊重自己国民的基本权利，尊重这个让自己国民活得有尊严，这是他的本质意义。包括刚才那位先生，可能他要这个看美国之音，他也得翻墙或者通过其他实际上在中国政府看来是非法的手段。那么这个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它的意义是很清楚的，就像有些网民调侃的是说，也不是调侃，很认真的说，小时候我们认为祖国强大了就没有人敢欺负我们了，长大了才知道祖国强大了原来就没有人敢帮助我们了。那我现在想说，其实呢是因为我们的祖国还不够强大，祖国强大了就没有专制政权来奴役人民了，这是人权的根本意义。
好的，我想回到我们的傅希秋牧师啊。那么傅牧师，刚刚我们也听到了这个常平先生的阐述，另外我们也有几位网友针对这个中国方面他还能够提出什么样的反制措施，大部分都认为呢在这个星期我们看到了针对这个香港法案中共所提的两项反制啊，一个是这个禁止美国军舰舰机那么停留香港靠香港，另外一个呢就是针对美国的一些非政府组织倡议人权民主自由的这些非政府组织对他们进行制裁。很多人说这就是北京所谓的迎头痛击嘛，那么它到底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那么我是不是能先请傅希秋牧师来跟我们谈一谈，您觉得这个北京方面到目前为止的反制够不够力？那么接下来北京到底还有什么牌能打呢？
北京这种反制呢，就是说显明中共手里的牌确实不多那么并且是非常的可笑那么这几个法案的核心呢实际上就是在敦促中共呢遵守普世价值。那么实际上它所有的内容，无论是对香港还是维吾尔这些这个人权的保护都是像我们看到这个邻居在执行对自己的孩子实行家暴的时候那我们就必须得进去进行这个干预进行干涉。那么这种这个把这个中国的把香港的居民这种这个暴力的虐待这个毒打这种在这个大规模的集中营这种任意的拘押等等这些行为呢这就是家暴如果是在看到这样的家暴的时候，就像这个南希·佩洛西议长所说的，这是对人类良心的侮辱如果说我们看到自己的邻居在这个暴力的毒打自己的孩子的时候，那么还不去管这本身就是纵容犯罪。那么我觉得中共呢在这个所谓的用头反击的措施方面呢，已经显得很虚弱就像突然制裁这些倡导国际自由民主这些机构，像国家民主基金会像自由之家像这个人权观察这些都是在国际领域世界公认的长期的可以说是帮助这个人权推动民主的这样的一些非政府组织和机构。那么我觉得中共呢最近又提出来所谓的实体性的威胁要搞几个所谓的实体这个企业的名单来进行制裁，还有要限制持这个外交护照的美国外交官去新疆。那么人家去新疆为的是什么呢？人家新疆是为了关心你关心你自己本国的民众你把他就是限制他的旅行自由，只能说明你是欲盖弥彰，把自己的大门关起来就是说不想让别人看到你在共家的就是说在黑暗当中实行家暴不让邻居去干预实际上这是一种共愚蠢的行动。那我觉得是中共的这个手里的牌真的是不多。那么我这次去华府的时候其实白宫的川普总统的这个高级的这个顾问呢私下里跟我讲对这个新疆的官员的这种制裁呢实际上已经有个名单只是白宫现在没有方便公布包括陈全国本人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实际上就是对他的部分的制裁已经开始了所以他这个不信自己就去申请一下就是到美国访问的签证试一试。
是，那么傅牧师，我还想继续请教您既然您对于这个相关的法案它在执行上有一些了解的话，刚刚我们这位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他提到他说中国也应该对一些美国官员或者是限制他们的一些资产或者是对他们采取一些行动，那么您怎么看这个？其实在中国也有人，包括这个中国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也曾经说过美国的政客要小心了，类似发出这样的一个警告，您觉得中国政府他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吗？
那么当这个胡锡进呢在推特上发出来说哎呦我根据内部消息中国有重大的什么反制措施要出台也可能是对这些香港法案的这起草者实行这个对中国签证的这个拒签性的制裁。那么我是马上呢我说好啊，最好是100个美国的参议员，那么400多个美国的众议员加上川普总统，那么他是最后签署实行成为法律的全部都取消或者说禁止他们进入中国，这样也给我们美国纳税人省一些旅行费我相信呢就是说中共的手里的牌呢真的是不多。那么他下一步最可能采取的也无非是透过几个就是说在中国还在这个进行贸易或者说有这个商业这个关联的公司 也许提出一些经济方面的这个限制措施，这里边呢实际上是一个不仅仅是对美国的企业有点伤害，实际上说如果这些企业逼着他们撤离中国那正是川普总统想达到的目标实际上是帮了这个间接帮助了川普总统在赢得这一场贸易战所以我这个本人呢感觉到就是说除了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呢提出抗议表示愤慨或者说动用国内的这个洗脑这个民族主义的情绪之外的话呢其实真的他也拿不出什么更有效的所谓的这个强有力的反制措施因为本身呢就像这个史密斯议员所说的，这是一个21世纪由习近平和中共自己制造的就是最大的人权灾难，这不是说我们自己找上门或者世界有什么反中反华的这个心态造成的，是他自己造成的。那么高志胜现在在哪里呢？余文生律师，那么为什么到现在还是被秘密的关押，没有尊重他任何的司法的法律的程序？这是中共自己不遵守自己的国际的承诺和这个对普世的价值，所以我觉得说他应该是反省自己把这100到180万被秘密非法关押，在这个受到这个严刑的这些维吾尔人呢，应该还给他们自由把这些被关押的不论是西藏的，无论是新疆的，无论是这个法轮功的，还是这个千千万万的这个正在受压迫的中国的教会这些这个牧师也好，传道人也好把他们释放出来给他们一个基本的这个公民的尊严和自由，那么这才是这个正本清源，而不是仅仅的去谴责这个愤慨这个因为这不是邻居的问题，是你自己在虐待自己的公民。
嗯哼，好的，昌平先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北京方面提出这两项反制措施之后呢，那么也不断的在通过政府的各个部门，还有这个官媒，在发表对美国的一些谴责。那么我们看到，《环球时报》在昨天就发表了这样的一个评论文章它的标题挺吸睛的，他说我们要用新疆的和平与繁荣来气死美国议员们。在文章里面他批评说，这个维吾尔法案是外强中干，没有一项能够实际影响新疆治理。他并且说，这个美国国会现在正在变成一个生产廉价涉华法案的机器。昌平先生，作为一个资深媒体人，您怎么看这个中共官媒在面对美国接连通过人权法进行制裁的时刻，那么做出的这样的一些反应呢？
中共官媒的反应一点也不让人感到意外。那其中一个原因呢，正如傅牧师所说，可以说是中国并没有更多的实际能够制裁美国的、能够反制美国的牌可以打，这点我非常赞同。所以呢，他就会是这个强烈谴责，一再强烈谴责。这个呢，也不是说给，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说给美国人听的，是说给中国人听的。就是一方面，他对美国没有更多的反制措施，因为美国可以反制中国，但是因为这个，比如说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儿伊万卡，她不管怎么被认为爱慕虚荣，她必须要到北京大学去镀金。那习近平的女儿，她需要到这个哈佛大学镀金，这只是小小的例子。中共更大的实质是，就是中共非常清楚，这20-30年来，它是这个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所以呢，它要可以说要终止这个全球化的这个框架，它是非常难过的。但是这并不等于它不会这样做，也就是说，它对美国没法制裁，但是呢，它对中国，他对自己的国民有比美国更大的牌可打，那就是这个叫不惜一切代价。不惜一切代价，这不是美国的代价， 只是有可能有一小部分涉及到美国，更大的代价是什么？这个就是中国人民自己，他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这个和美国打贸易战，和美国打人权战，但是美国不管是哪位靠谱的总统或者不靠谱的总统，他都不可以说我不惜一切代价跟中国干下去，是吧？中国政府也一再宣称没有什么样的风浪他没有经过，他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抗美援朝，不惜一切代价大炼钢铁，不惜一切代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惜一切代价镇压六四运动，不惜一切代价去这个打赢中美贸易战。习近平可以号召大家重新过艰苦奋斗的生活，但是川普总统做不到这一点。美国农民一有这个叫苦，他就要去补贴或者就要去安抚。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呢，中国政府其实呢，也不像外界想象的那么这个那么虚弱，加引号的虚弱，就他可以让自己的国民进一步的勒紧裤腰带，让自己的国家进一步的这个往后倒退。但是呢，他的终极目标，从现在看，美国并没有动摇。
是。所以您的意思也就是说
不
管中共采取什么样的一个反制措施，最终伤的也许不是伤美国，可能是伤到中国自身的这些人民，因为他以不惜一切代价这样的一个旗帜之下所进行的一切的反制措施都有可能带来一些伤害。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两位嘉宾，我们有一位网友现在提出了一个最近几天也有一些人在讨论的一个话题，这位署名叫向往自由的网友，他说中共独裁政府统治下的中国确实没有人权，不止维族，所有汉族都没有人权，怎么美国唯独关注维吾尔人而不关注更广泛的全体中国人呢？维吾尔人在中国名声很坏，美国即便通过什么维族法案，在中国也没有人支持。针对这一点，我想先请傅西秋牧师来跟我们谈谈，您怎么看待呢？那么也有很多人说，为什么要通过维族人权法案？为什么不是汉族人权法案？为什么不来关注整体中国人所面临的这个人权的这样的一场危机呢？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呢，就是说，那么这位网友啊，他可能是在这个中国的整体这个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可能对这个维吾尔的这个民族呢有一些这个误解或者消极的看法。那么正像这个史密斯议员所在这个法案通过之前所发表的言论提出的，就是说这是对新疆这维吾尔其实也不仅仅是维吾尔族包括哈萨克族甚至我所知道的还有汉族的被关在这些集中营里边，那么他们仅仅是因为就或者同情或者说是用了 VPN 就是翻墙的软件甚至呢有一些仅仅是因为上访都被一起关在里边。那么这种这个是跟史密斯议员所说的，这是这个习近平制造的一个21世纪的人权大灾难。那么当你对救灾的时候，你当然要先去救这个他们的生命和这个人身的安全受到及时的威胁的这些人。那么这个网友也说的对包括我们这个汉族人全体中国人实际上都是他们的人权都受到践踏他们的自由都被遭到无端的剥夺。那么这个刚刚这几天发生的曝光出来的在这个华为的前员工李宏源就是个明显的例子，是吧？李宏源不是维族人他在华为还是、这个、
那傅牧师，我想对不起打断您，我想请教您，您觉得如果以这样的一个趋势走下去，两个星期内美国可以通过3个相关的人权法案，接下来美国政府有没有可能扩大它的幅度，把针对中国人权问题的相关制裁法案扩散到它可以普及到所有的中国人民呢？类似推出一个全中国的人权政策的相关制裁法案，您觉得这可能性有多高？
这个可能性当然非常高事实上我也可以在这里透露就是说我们在华府呢 啊，就是多个啊人权的机构啊，有一个专门的小组啊，已经在跟啊美国国会的啊相关的这个啊立法的委员会呢啊在这个商讨啊，已经实际上不仅是商讨，是在这个起草的阶段啊，就是实际上是啊真的是啊天安门后的2.0，也就是要校正啊在。六四之后啊，尤其是克林顿政府啊，就是帮助中共啊进入世贸啊，先是啊把人权与贸易挂钩的啊这种这个非常错误的思维。
嗯哼。
那么现在呢，是朝野已经形成共识啊，这已经啊都认为啊这过去20年的中美关系的这个定位啊。啊，这是真的是错了。
所以您说过去是人权与贸易脱钩，对吧？是脱钩。
啊，对。就是说，因为人权与贸易脱钩的前提啊，当时的思路啊，就
是
说，如其孤立中共呢，啊，不如说把它拉到啊这个国际社会啊进行这个接触啊，进行贸易啊，进行经济往来啊，们当时的这个非常，可以说。单纯的思维啊，就是认为呢，就说这样的话呢，让中共就能够啊遵守啊国际贸易啊或关系的规则啊，那中国的中产阶级被培养起来，就会自动的啊要求更大的民主自由啊这个空间，那么中国呢啊是必然会啊走向啊这个国际社会的负责任的一员，但是这30年的实践啊这个证明呢，这个。逻辑啊，这个思维呢是完全错误的啊，不仅仅没有达到原先预期的效果，反而呢啊，目前中共的啊，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总体的啊宗教自由、人权和法治的状况啊，出现了啊，可以说文革以来啊最恶化的水平，
是好的，
并没有改善啊，所以这是这很有可能的啊，就是说我也可以告诉大家的，就是说我们正在啊这个推动啊这样一个全面的。这个法案的实施。
嗯，好，谢谢傅牧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然后我们再回到现场讨论。下面这位署名叫Wong Christian 的这位网友，他说习近平有胆就应该把所有签字通过人权法案的美国国会成员包括总统都禁止进入中国大陆，可惜他不敢。另外呢，这位署名叫 XMP 的网友说，虽然中共因为香港的事，因为美国和其他国家一系列的制裁措施被搞得焦头烂额，但中共可是拥有一个世界东方大国的全部财富，还绑架了占世界人口1/5的国人的思想和利益，想要反制也不难，对国人是不是好事那就另当别论了。另外呢，我们还有两位网友谈一谈他们在新疆对新疆问题的看法。这位萨帕印卡他说，客观地说，维族人确实需要职业培训，大部分南疆农村一带的维族人学历低下，很多连一句汉语都不会说。另外呢，他说很多批评中共的人根本就不了解新疆，特别是南疆的贫困与苦难。而这位署名叫刘旭的网友他说，我去了新疆，确实很不自由，很不民主，但是美国参与之后，新疆会暴乱，会更不自由，会死人，那样真的好吗？从富强变得混乱真的好吗？现在新疆只能由中国管理，人民失去一些自由，但是能生活下去。这是两位网友的看法。我想节目最后我们大约只剩下1分半左右时间，我想就交由长平先生来为我们做一番总结。那么谈谈您刚对于刚刚几位网友的一些看法，您有什么样的评论？最后也跟我们谈谈，节目一开始我们也说到，您也提到从北约到美国到西方世界，现在很多人都感觉到西方在联合的抗衡中国，现在人权问题成为了一大焦点，您觉得这个中国政府习近平政府现在所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国际局势，能够走得出来吗？
嗯，因为时间关系，我重点强调一点，那就是这个任何人都不是一座孤岛，就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人权状况的恶化都会导致人类作为整体就是尊严的丧失和人权状况的恶化，反过来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人权状况的改变对于我们整体的人类的文明的质量都是很大的提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的确他也不是在做好事，他也是在拯救自己。这个那更不要说在一国之内，实际上中 中共对新疆的统治从来也不是孤立的，就是比如说2009年在新疆断网，半年，他是，据我所知，他是总结了很多经验的。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今天的中国，到处都是这个严密的监控，这跟他的这样对一个地区的镇压经验是非常相关的。所以呢，新疆人权状况的改变，香港民主自由的进步，对整体中国的人权状况的改变是有帮助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傅希秋牧师还有常平先生，感谢二位今晚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讨论到这里。我们也再次感谢观众朋友您今晚的参与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要继续和您探讨北约峰会争议落幕，中国逼近是否成为焦点。欢迎您按时的收看，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